啊，对权力也是爱欲，对地位也是爱欲啊。那至于对佛法，你也还有爱欲啊。我喜欢这个经，我喜欢那个法门，我喜欢这个佛菩萨，我都常听说啊，有些人叫学净土，我不喜欢念阿弥陀佛，我喜欢观音菩萨。你说这还是爱欲吗？还是一种情执，这个情执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修学佛法，如果不把这个情执拔除，你所修学的一切功夫啊，如果修得真正好，都变成来生的福报。没结果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脱离六道轮回才算是小果，小有结果了。啊，你能超越十法界了，这是得大果。我们修行人不能不知道啊。不能不把这些事情从心底里面呢，把它截断，把它拔除，时时刻刻提起警觉，能够啊，这个戒是枯干的意思啊，爱欲还啊枯干了。正当大悲海啊，长扬大慈悲心啊！啊，你看看，把这个念力一念觉悟，就转变成大慈大悲啊！原先是爱护自己，爱护自己喜欢的人。啊，关怀照顾自己喜爱的人，现在把这个心量扩大，啊，能够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啊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啊，慈悲心来关怀啊，啊，这个法门怎么个修法？啊，这是刚才向海云比丘请教的。第八个问题，第九，云何能避三途八难门，开人天涅槃门？啊，第九个问题，三途是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啊，这叫三途。闭是把它关闭，也就是说，如何能叫我们不堕三恶道？三恶道是难啊，这个八难里面呢，包括三途。这八种，三途之外还有五种。第一种啊，朦胧阴阳；第二种啊，视知变聪；第三种啊，佛前佛后；第四种啊，不拘泸州；第五种啊，无想天。啊，这八种啊，在佛法里面都叫遭了难。啊，什么叫遭难呢？学佛修行正果的机会没有了，那你就遭难了。世出世间所有的苦难，没有这八种重啊！人纵然受极端的苦难， 有机会能闻佛法，他不算是什么，他还算是非常幸运。这个我们要懂得，遭受苦难呢，往往是逆增上缘。他从这个里面悟。三途卧轨地狱出生，这三道里头的众生，听闻佛法修行困难啊！为什么呢？愚痴嘛，没有智慧。虽然佛菩萨也示现在三恶道度这些众生，但是困难太多，有几个众生能得度啊？说老实话，佛菩萨是大慈大悲，给他们种种子啊。真正得度还是在人天两道。那么诸位读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菩萨在地狱里面做众生，只能够帮助他到人道来，到天道，而天道呢，只能帮助他到脱离天了。脱离天在上去啊，菩萨帮不上忙了。只能帮助他到这里，他升天了或者到人道了，自己又迷惑颠倒，再不肯修行呢，过个几年呢又回去了。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的，他又回去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菩萨在卧道里度众生呢，真的只是给他做原因啊，种这个佛的种子，所以是一粒二根永为道种啊，目的在此地。一生当中能够脱离三界六道的畜生道里面太少太少了啊，这个地狱道是根本不可能啊，这个卧轨道跟畜生道非常非常稀有啊，所以三恶道难度。那么第二一类的呢，盲聋喑哑，这也很困难啊，盲不能读经，他看不见啊。现在科技进步啊，盲人用这个点字啊，他还能够读，比从前进步多。佛讲经说法在三千年前没有这个技术了啊，所以眼睛瞎了就不能看经了，聋了不能闻法了啊，阴牙自己有疑问问不出来，修学通通有障碍。第三类的视知变聪，世间聪明智慧的人，他不相信佛法啊，遇到也是枉然，不能接受啊。这些人很多很多啊，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啊，美其名为科学头脑，不相信佛法，认为佛法是迷信啊。这个机会啊，当面错过，你是多可惜啊。那么再有一种，就是他生在佛前佛后，没有缘分遇到佛法，这种人太多太多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佛出世的时间很短的，没有佛的时候很长很长啊，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弥勒佛 做一个比喻，比喻你就了解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发愿12000年，12000年在我们想哦很长很长，但是在无际的时空里面它太短了。12000年算什么？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世界上能成佛呢？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我们这个世间时间来算，56亿7000万年之后，56亿7000万年他才来成佛。那么这个释迦佛的这个12000年这个发愿过去之后啊，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之后，弥勒佛之前，叫佛前佛后，没有佛法。你生在那个时代，没有机会闻佛法啊，这个也是遭难，没有机会了生死出三界。那么第五种就是被逐鹿洲。我们常常看到寺庙里面韦陀菩萨那个佛龛上面那个匾呢，三洲感应，这四大部洲是三洲感应呢。四大部洲里头被逐鹿洲没有佛法，我们这个地方叫南瞻部洲啊，东南西三州有佛法，他护持佛法，北州没有佛法。所以你要升到北俱泸州啊，你也到了难，那个地方的人寿命长，佛宝很大，没佛法可闻啊，这也就到难。最后一种无想天，也叫做长寿天啊，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了四空天啊，四禅里面有佛法啊，有佛菩萨应化在其间，但是四空天里头没有佛法，寿命很长啊，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你想升到飞飞翔天，寿命80000大劫，80000大劫空过了，用不了佛法，你多可惜。所以三途啊，在八难之中啊，三途不包括八难，八难里头包括三途啊，如何能避三途八难呢？啊，我们不造这个难，意思就是生生处处都有机缘闻到佛法，都有机会接触到佛法。这是善财所希求的，开人天涅槃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人是六道里的人道，天是指欲界等色界啊，不包括无色界，无色界那是八难的啊。因为人道跟欲界天、色界天都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，有闻法的机会第十句说，云何能出三有细浮尘，入至解脱尘。这个三有就是三界，这个问题是怎么能出三界？啊，三界怎么形成的？前面的总纲领上讲的爱意，啊，这个爱意是总说啊，三有别墅，欲界的爱，色界的爱， 无色界的爱啊，所以讲爱欲是总说，这是别说。那么这个三有就是三界，有是什么呢？有分别执着妄想。你有欲界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离不开欲界啊，这是三界里面一个小圈圈的欲界，你没办法逃离啊。我们就能讲修行正果，说老实话，几个人能够离得开欲界？一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与我无关嘛，要紧的是问自己啊，自己有没有能力离开欲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欲界里面五欲六尘，你接触也好，不接触也好，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？如果还会起心动念，没有离开啊。欲界都离不开啊，你还想搞什么？啊，禅很好。禅宗的经论我也讲过好几部啊，我知道它的好处啊。我为什么不参禅呢？没本事啊。禅是禅是出了欲界了，到色界了啊，初禅天就出了欲界了啊。我想想看，我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参，无欲六尘还会动心啊，还会起这个念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怎么搞法都在欲界，都出不了，都生不了初禅天，这才晓得参禅难呐，不容易啊！就幸亏遇到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，这样才得救了。除了这一门之外，的的确确我们没有门路可走啊。这个法门摆在面前，经论摆在面前，的确是好，决定做不到啊。自己以为做到了，其实没做到啊。为什么呢？试一试就晓得了啊。赞叹他几句，他有定功，如如不动，不生欢喜心；骂他几句，他就难过了，他心就动了啊。可见的还在欲界啊，没有得禅定啊。啊，真正的禅定，苦乐忧喜舍，这个世间的五欲财色名食睡，的确不起这个念头啊，这才脱离两欲界啊。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啊，虽然不去理它，事上好像离开了，心里头还有念头，还没放，没完全放下，你就出不了欲界啊。这才晓得参禅难啊，不容易啊。色界禅定啊， 禅定里面那个境界很快乐，很自在。贪着禅定，所以他出不了色界。禅定也不贪着了，也离开了，能够超越色界，进入到无色界。因为他不明事实真相，一味到了无色界，就得到究竟涅槃了，把境界搞错了。一味那就是佛至高无上的境界，哪里晓得还在六道里。这个三界的系缚啊，就是没有法子超越六道轮回。这个里面总而言之就是无明跟烦恼。无色界是无明，色界欲界是烦恼。你没有办法破烦恼，没有办法破无明，这是提出的问题，怎样能够超越？实际上就是要断烦恼，破无明。入种子解脱城，种子是如来果地上的真实智慧。一切种子如是其如啊，转烦恼就成智慧，烦恼跟智慧是一不是二啊。一念觉悟就是智慧，一念迷执就是烦恼。智慧开了啊，就解脱了，脱离欲界，脱离色界，脱离无色界，解脱。解是对烦恼讲，脱是对三界讲。只要你把烦恼无明化解了，你就脱离啊三界六道的。那么这样修学才算是一个果，有个结果。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得到？这是第十个问题。幕后一个第十一个问题，云何能细学一切真万自具，绕一摄受一切众生？前面问的是大问题啊，可是那个大的问题啊，必须要从小处下手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想修菩萨行，要想增长菩提种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这一条是下手之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入毗卢遮那佛华严的蕴含，你从哪里入门呢？就从这一句。你能不能把你现前这个一切真万自具卸掉？真万自具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身外之物。如果说身外之物都放不下了，你就别谈了。 大乘佛法的修学，大家都晓得，修学的纲领呢，就是六条啊，叫六波罗蜜。第一条啊，就是布施，这个就是讲布施。你能不能把你身外之物通通布施掉？啊，去饶益摄受一切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不能舍得？啊，真问。是世间人所讲的珍宝啊！啊，富贵人家的是收藏的古董啊，都是属于珍玩啊。自具，自具是讲自身之具啊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所必须的。生活当然现在人讲种种享受啊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生活享受降低，降到最低的水准，你才能布施吗？啊，我不住大房子，我有一个小房子住就够了。啊，我不需要制华丽的衣服。啊，这个初步这体也就很好了。你能不能真正做到节俭？啊，将你多余的说布施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饶益。自己呀，做一切众生的榜样。啊，我有能力享受，我不享受。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模范，这是摄受。啊，那么学佛从这个地方学起。啊，我们要如何能够舍弃？富裕的生活，奢侈的生活，当然不能像从前出家人一样。现在出家人不一样了，从前出家人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那是生活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了。那我们在家修学，现代出家修学也一样，总得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啊，三餐能够吃得饱，啊，衣服能够穿得暖就够了，其他的不必要了，样样都要放下，都要舍弃，这样你的心就安，你这个忧虑牵挂的烦恼就减少了。就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这也是个大问题。善财童子问得好啊，怎样才能做到啊？那么这里问了是一个问题，海银比丘下面跟他说法呢，就是即答复他的是个是一个问题。啊，我们看幕后这句，唯愿慈爱为我摄受。啊，这一句是千八之词。啊，愿善知识，大慈大悲。啊， 安宁愚痴的众生。为我宣说，善财童子是代表我们大众啊，这就是为我们大众的宣说啊。这个问题是我们眼前迫切想知道啊，我们怎样修学功夫才能得意，怎样修学我们这一生才能够成就，才能够得果。那么这时把这个善财童子见到善知识请教的这些问题啊，通通都说出来了。下面是经文第三个大段，我们看注解，这个上面有个三句行啊，这是说明这第三个大段。这第三，识海云下，这是指的经文，称赞说法。这个文又分为两段，先赞叹他，然后啊再教导他。我们看经文，时海云比丘告善财云：“善男子，汝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。”你这个也是个问话，哦，你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赞叹啊。那么这个赞叹它里面经文呢分三个小段啊，初有本问啊，有是善有啊，就是善知识啊，指的是海云比丘啊。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说，你看看这个告善财云，前面是善财得也啊，这个在古时候源于文字啊，这个敬词啊分得很清楚啊，称赞他为善男子啊，这个善真正有善根有福德。那么遇到善知识啊，这有因缘，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，这称善男子啊。哦，你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赞叹呢？以发心者难可得，发心难了，太难太难，太稀有了。哦，你发这样的大心啊，这下面是若不发心，非发气。如果没有真正发菩提心，你不是发心，不是发心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接受大乘佛法啊。那么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，自己才恍然大悟啊，为什么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修学这么多年没成就，没发菩提心，不是发气啊。气是比喻，譬如这个茶杯，这是个气啊。你这个茶杯是完好的，里面是空空的，你要问人家要一杯水，人家就马上倒给你，你就得到了。你不是发气的，这下面有漏洞，人家刚给你漏掉了，一样也得不到。这不是法器。那另外像那个视之变通呢，它已经是满的，那倒下去慢出来也倒不进去，它供高我慢，它不相信，不能接受， 这都不是法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乘法器难啊，太难太稀有了，所以这个法性值得赞叹。那么简单的说，我们也把这个话说得更白一点，更浅一点，真正能发舍己为人的心，真正能发舍己为法的心，只要佛法心，只要众生的利益，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没有这样的心，不能学佛啊！学佛只能学的小道啊！大法没法子学。华严的是大法了，这个境界你没法子学入啊！华严是诸佛菩萨的生活，那么你要想过诸佛菩萨的生活，法心是第一个条件。那么你过的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是普贤菩萨的生活，那个完全不一样了。善知识这么问，这个话也是赞叹，也是问。哦，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善财童子肯定的承认了。善财言为，这个为就是是，为是个客气话，是恭敬的称词。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善知识这一问呢，善财童子再也肯定，我真的是发。前面这个善知识是称赞呢，里面还问我的，你是不是真发了？真的发了吗？真发了。发心之后才能传法了，没发心呢，那就不能传法了，传法也没用处啊！所说的他也未必能听懂，听懂了他也未必肯做。他要不能做，那讲也等于白讲嘛。所以一定呢，心要有发心的条件。真正发心了，你跟他说，他能够懂，他能够明了，明了之后他能够照做。那这个老师要遇到这样的学生，这学生是宝贝呀！一定是全心全力去教导他。如果说不认真教导他，那对不起这个学生，这种学生稀有难逢啊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所以是学生要找老师不容易，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就更难，到哪里去找他？这叫师资道合啊！这是稀有的因缘。成就无上的佛法。下面这个课题里头，正赞发心，前面赞叹他了，还有点怀疑，带个问号，那善财肯定之后啊，那这个善由对他真正赞叹，那么这个赞叹文也很长，总共也有十一句。 那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